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蓝色灯泡，我是阿青。今天我们要来讲 real， 这个中文翻译叫真实。上一集有说我要再赶一集出来吧，结果有遇到一些状况，所以又晚了一些。请容我在这一集的最后再做个狡辩，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那有鉴于之前有一集，也就是第29集吧，那个肺病院的地下那一集，有听众跟我说那一集他们已经有在 PTT 上面看过那一则故事了，所以其实我也是很没有自信，我不知道我翻的东西或者是我讲的东西大家到底有没有听过，说起来也是蛮困扰的。那我暂时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反正如果你听过的话，那你就再听一次吧。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real， 中文翻译的话我是暂时把它翻叫做真实，因为这个是我看完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叫做 real。 那一样它也是出自 2CH， 它在网络上算是还蛮有名的一篇文章。我们一样会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跟大家说这个故事。 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先跟大家说一句，如果你被什么东西针对，被它缠上，被它附身的话，请不要抱持着开玩笑的心态。再来说一个我的经验，如果你觉得只做一次两次除灵法事就能解决问题的话，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会慢慢的被它侵蚀。大部分遇到这种事的人都是没有办法摆脱的。接下来来说一下我的情况吧，大约是2年半前左右。如果我拒绝的话，我现在应该是一个四肢健全，能够跟平常人一样生活的人。但很不幸的是，我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事情是不是已经结束了。那我就从头开始说吧。当时我是23岁，刚进入社会的第一年，很努力地过着新生活。因为在一家很小的公司上班，所以同期进来的同事很少，自然而然的话，大家关系也就变得比较好。那同期的人他是东北出生的人，叫做欧。因为这个家伙其实懂蛮多奇奇怪怪的事，所以他其实也认识蛮多奇怪的人。也就是因为我跟他聊天说到，如果你做了某件事情的话，某个东西就会出现之类的话题吧。那本来我也是因为不太相信这种东西吧，所以我也就没有把它当回事。他说只要你满足了某些条件，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就会出现那种东西。我一听完就觉得这家伙在唬烂我。当时吧，我刚买车，也是开始一个人住不久之后，因为有一份跟打工比起来要好上不少的薪水，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周末其实都过得还蛮爽的吧。那一年的8月初，我跟两个就是搭讪认识而且关系还不错的小孩，加上欧，我们4个人一起去附近的一处灵异景点玩试胆游戏。那里确实非常的恐怖，好像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到有一些发冷，但其实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在享受完这种刺激感之后就回家了。大概过了3天吧，当时公司出现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在你的上司走之前，我们这些新人是没有办法下班的。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很晚回家，而且到家的时候其实也都很累。现在想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站在我房间的入口前面做了一件不能做的事。这件事并不是我在思考之后才想着要做出来的，而是脑中突然就出现了那个想法，就自然而然的做出来了。稍微详细的说明一下吧，当时我的住处距离车站走路大概15分钟，是一个8平的套房。走进玄关之后，你会看到一个有点窄，然后长长的走廊。走过这个走廊之后，进去才是我的房间。而我的入口处放了一个全身镜，也就是在走廊跟房间的交界处。当时是因为我听欧说过，如果你在镜子面前做了某一个动作之后，马上往右看，就会出现那个东西，这样的话题。我不会具体跟大家说明那个动作，因为我怕有人会模仿， 总之那个动作的姿势有点像是在鞠躬的样子。那当然还有好几个条件，就在我一边说着怎么可能出现，一边鞠躬然后往右看的时候，我发现在我的房间正中央的区域好像有什么东西出现了。那个东西的容貌就很不寻常，我觉得大概有160公分左右吧。那他的头发垂到了腰间，非常干燥而且有点粗糙的感觉，像是一个帘子一样盖在脸上，而上面还贴着好几张的符咒。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他穿着那种死者用的白色和服，就在房间的中央左右轻轻的摇晃着。当时我就直接僵住了，几乎发不出声音也动不了。我想应该是因为当时脑中不断的旋转，想要去理解当时的状况。请你们想象一下吧，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一个很安静的房间的中间出现了一个东西，在脑中即便我知道是为什么出现，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现象，而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状态。总之就是很不寻常就对了。我试着把房间的灯打开了，但是只是让气氛变得更恐怖，因为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只有它的周围看起来像是突然变成了一种暗蓝色，有种时间好像突然静止的错觉。总之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要赶快逃出去。我很小心慢慢地拿起脚边的包，我的视线几乎没有办法离开那个东西，因为有一种如果我移开了就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情的感觉。这片走廊到玄关大概有三步的距离吧，就在我退到一半的时候，那东西突然加大身体摆动的幅度，同时还发出了一些呻吟。我从这里开始状况我就不太记得了，我只知道当我注意到的时候，我已经走进了一家便利店。因为到了有人的地方，我就变得比较安心了，只是脑中还是一直很混乱。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一种类似愤怒，还有一种比较奇怪的想法，就是我好像忘记锁门了。结果那一天我还是没有赶回到我的住处，就这样在家庭餐厅里面待到早上。天刚亮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地打开房门，太好了，他不在了。在踏进房间之前，我又跑出去喝了一瓶罐装咖啡，稍微休息了一下。我开始想着，其实昨天应该什么都没有吧，应该只是幻觉，因为根本不可能啊。等到天亮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时候了。这个时候我提起勇气进入了我的房间，果然没有东西。因为窗帘是拉上的，房间里有点昏暗，于是我打开了屋里的电灯。当时我正想着太好了，那东西不在，脑中突然就闪过了昨天发生的那个画面，然后就发现昨天他在的那个地方地板上有一股很难闻的泥土味，像是下水沟的味道，还发现了一些脚印。那瞬间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我遇到的都是真的。我直接就慌了，因为昨天其实我也没有关灯，刚刚按下开关的左手的手指上居然还有一些泥土。过了一下子，我稍微收拾了一下情绪，想着到底该怎么办，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典型的 AB 型，在那种状态下面，我还是想着先把泥巴清掉之后洗了个澡就去上班了。那臭味一直散不掉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去上班。当我到了公司，一切就如平常一样。我试着找了一些时间去跟欧说话，想着能不能从他的口中套到一些情报。终于在午休的时候我抓到他了。下面开始就是我们两个的对话了。我说，你昨天说的就是做了某件事情之后那东西就会过来，这件事居然是真的。我昨天尝试完之后那东西就出现了。欧当时是一头雾水的说，什么东西？我说 就是那个东西，它真的出现了。哦，是这样，我没在开玩笑，那东西真的出现了。这时候欧居然回头说，你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啊？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我只觉得不行啊，这种话题根本聊不下去。我只想说，如果一开始没有听欧的话，后面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我还是很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起初欧还以为我在开玩笑，半信半疑的，直到下班之后我请他到我的房间来，才确认了这件事情。当时候晚上10点，很幸运的是我们提早下班，并且回到了我的房间。房门一打开的那个瞬间，就跟早上一样，一股恶臭味涌出来。封闭的房间里，一股热气伴随着臭味袭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听我说明事情的欧，这时也终于说出，真的假的？似乎他也算是相信了这件事情。总之，欧或许能够拿出一些解决方法，但其实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他叫我先去找人做除灵，并且说要去问一下熟人有没有什么办法，一边像是逃离这里一样的就回去了。我只能说，跟我想的一样，我对他真的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因为我不想住在这种满是臭味的房间里面，所以那一天我就去找了一个胶囊旅馆住了一晚。但其实更多的是，我觉得如果他今天出现了，那或许一切就完了。隔天我就跑到附近的寺庙去，刚好跟公司还是反方向。我跟寺里的和尚说的经过，他说他也不是专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就请我稍微放松一下，或许这只是我的错觉。就这样敷衍的把我给打发了。事情就是这样。结果那天我就把附近有名的寺庙啊、神社啊全部都走了一遍，但也没得到什么结论。之后我也是有点累了，于是我就去拜托我的老家在埼玉县，正确的来说是找一个跟我外婆认识的一个叫做 S 的老师商量。我也是在无意间想到了，诶，还有这么一个人，或许可以问问看。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人好了，因为我妈妈是长崎县人，我外婆也是。外婆算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她每个礼拜都会去找 S 老师去他们家，算是在外婆家周边一座很有名的寺庙的住持。我们曾经也见过几次面，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她所在的那个教派，她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教科书上。我想应该会比其他的寺庙好吧，也应该是真正在供奉佛祖的人，而且感觉 S 老师很沉稳，说话也很温和。我还在国中的时候，我爸决定要买一块地在上面盖房子，之后是因为经过一个叫做破土仪式的东西吧，总之就是要请人来为这片土地除灵。在一个礼拜之后，长崎的外婆就打电话来说那一片土地不干净， S 老师要亲自跑一趟。当场我妈也问了，都已经办好了，怎么突然又这么说？这个时候外婆说，那里有东西在，也就是说目前我唯一认识可能能够帮到我的人也只有这个 S 老师了。天色开始变暗，当我回到埼玉县的老家，巴士到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差不多9点左右了。跟大城市就是很不一样，附近蛮多工厂，但是在晚上9点，街道几乎没有什么人。从巴士站走到我的老家大概还要20分钟左右吧。在一片黑暗完全没有人气的街道上，路灯很规律地排成一列。我心里其实还围绕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我真的还蛮害怕，幸好那个东西没有出现。但晚上可能也是因为天气变凉吧，我注意到我的身体似乎有点怪怪的，总之觉得脖子的周围很热，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好像是一根绳子缠在脖子上来回的拉动摩擦。 但当我把手放到脖子上的时候，只觉得还蛮冰凉的，很热，只有脖子的地方很热，而且开始有一种肿刺痛的感觉，好像长了一些疹子一样，我能够摸到一些凸起物。不能再慢慢走了，这个时候我全力的往家里跑。当我喘着大气打开家门的那一刻，妈妈正挂断电话。当她看到我的脸，就对我说，你怎么了？长崎的外婆打电话来，她说很担心你，也是老师说你遇到了很不好的事，叫你赶快回来。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啊？你的脖子怎么了？在回答她之前，我照了一下玄关的镜子，我没想到那东西是不是跟过来了。为什么？脖子的周围有一条很清晰的红线，像是被绳子勒过一样，往靠近一点看的话，周围还出现了一些小红疹。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开始有点颤抖，完全没有办法回答我妈说的话，就直接走上楼。在我妈的房间里面，有一尊很小的佛像，前面不停地说着南无阿弥陀佛。除此之外，我似乎也什么都做不了。我爸一边很担心地大喊怎么了，一边跑过来。这时候我妈也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便直接打给我外婆。我能够听到她好像是在哭的样子。这个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如果刚刚没有逃掉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回家后，我在家里待了3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精神不稳定，还是那个东西引起的，我也不知道。总之，我连续2天都在发高烧，脖子上面流了非常多的汗，到了第二天中午还有血渗出来，直到第3天才慢慢的好转，慢慢的变成轻微的发烧，最后终于才平静下来。只是脖子的周围还是很痒，而且伴随着刺痛，尤其是不小心接触到毛巾啊、枕头、棉被，我都能感觉到那种轻微的疼痛。我以为是因为那个东西在结痂，所以我很注意不要去碰到那些伤口，一直窝在被子里，晚上都不去注意它。但是到了上厕所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在意。于是我瞄了一下镜子，虽然我很不想看镜子，但是我还是必须确认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在镜子里面反射了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画面，脖子的红色已经完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皮疹的范围越来越大，现在想起来我都还会起鸡皮疙瘩，觉得很恶心，所以我就不再详细描述了。本来脖子周围的线大概有1公分粗吧，那个部分变成了鲜红色，原本白色的皮肤就跟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好像被一条绳子绑住，这是大概3天前的状况。但是眼前镜子照到的部分已经开始化脓。这样描述好像有点不准哦。应该说，那条红线变成了皮疹，然后里面开始化脓，就好像长了很多很大颗的青春痘，而且连在一起。这些脓还慢慢的渗出来，那种画面真的很恶心，让我当场就吐出来。我用清水洗了一下脖子，又向妈妈拿了一些药膏涂在上面，一边哭一边缩回被子里。我真的是很生气的想着，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情。哭到一半吧，电话响了，是欧打来的。这个时候我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也能变成巨大的能量。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的接过电话，只是我现在脖子好像还是被绳子绑住一样。欧问我说，你没事吧？我觉得可能有事。欧又说，那很糟糕吗？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他回我，我问了一下当地的朋友，没有什么有用的消息，真的非常抱歉。那现在的状况呢？说实在的，我还是应该感谢他帮我打听了那么多东西，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那个心思跟余裕，只能先想办法救我自己。欧说，但是我打听到我朋友的朋友好像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可以介绍给你，只是要花钱。我当初想着花钱， 他说，好像是这样，怎么办呢？我试探地问说，大概要多少钱呢？结果他说，如果是认识的人的话，大概需要50万左右。我心里想，50万？虽然当时我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50万真的不是我能负担的金额。只是如果能够让我摆脱恐惧跟痛苦，那可能我也没什么别的选择了。我继续说道，我明白了，那什么时候能介绍给我呢？他说，那个人现在在群马，等一下就去问问他的朋友。大概聊到这里，我就继续回到佛像前面继续念着经。当时我妈正打给外婆，我外婆立刻就去找 S 老师商量，说是商量其实就是想请他救救我。最终 S 老师愿意赶过来，但是老师他很忙，而且年纪也大了，要赶过来的话大概也要花3个礼拜左右，也就是说我还必须忍受这个状况3个礼拜，不安的，恐怖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事的处境。这样的状况下不做点什么，我真的冷静不下来。到了那天晚上的11点吧，欧才回了电话给我。欧在电话里说道，抱歉让你久等了，我朋友说会帮我联络，应该明天就会有消息了。明天？明天不是星期天吗？对哦，说到这里，自从看到那个东西已经过了5天，我完全忘记公司的事情了。我说，好吧，谢谢。是直接来我家吗？他说，就直接到你家了，会开车过去的样子，你先把地址发给我吧。我问欧，那你呢？我是希望你也能过来。欧回我，那我也会过去。我想着，钱呢？是不是之后再付也可以吗？欧说，我想应该没问题吧，反正就请他到这里之后再打给我。我感觉状况真的变得很糟，但其实我什么经验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正躺着，旁边跪坐着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人。当我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手指碰地，对我鞠躬之后便走出了房间。而在出了那间房间之前，他还再次对我鞠了个躬。我也不知道这个梦跟那个东西有没有关系。隔天下午，我接到了欧打来的电话，我就去接他了。来的是欧跟他的那个朋友，还跟着一个大概37、8岁的男人。没想到是一个蛮普通的人，有一点皮皮的，没有办法从外表看出他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到了家里，因为我也没有特别说明，所以我父母也有点疑惑。他自称自己叫林，虽然我觉得他用的是假名字。林说道，我从朋友那里听了你的事，这个状况很麻烦哦。我爸说，那林先生是因为什么而来呢？林说，因为他的事情啊，不是一般人能够处理。T 爸，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可能不太相信，但 T 现在很危险。我是被朋友拜托之后，想说就来这里处理一下他的状况，所以才过来的。这边说一下， T 就是我本人。我妈当时说，所以 T 现在很危险吗？林说，不，应该说以我以往的经验，这么麻烦的状况还是第一次了。这房间充满了很不好的感觉。我爸说，虽然有点失礼，但我能请问一下林先生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吗？林说，也是啊，突然就这么过来，还说了这么多话，是有点奇怪。但是先说，如果不处理并且清一下周围的东西的话， T 真的可能会被带走。我妈问他，那我们能拜托你吗？林说，那也是如果你们能交给我处理的话了。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我们这种专业的人来说是不行的，只是啊，这种东西你也知道啊，有危险性，所以啊，我也是得跟你们拿一点好处。我爸问说， 那大概要花多少钱呢？林说，这种状况的话，最少也大概要200吧。我爸当时就惊讶了，我也没想到居然要200万。林说，因为他说他的朋友需要帮助，所以我才特地抽时间赶过来。如果不需要的话也没关系啊，只是如果200万能够解决 T 的状况的话，我觉得那还是很便宜的，而且 T 应该有去寺庙吧，那些人没办法对付他，能够处理这种状况的人很少很少。你们确定现在就有办法找到吗？我静静地听着，但是听到200万的时候，我看向欧，我感觉他的脸色也非常的不好。结果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太了解状况，也就没有更多意见，直接请他帮忙了。林说最快今天晚上就会开始处理，所以要出去准备一下就走了。这个时候我跟我的父母也为了准备钱就出门了。傍晚的时候，林回到家里，在房间里点了蜡烛，很多像是符咒一样的东西就贴满了整个房间，在膝盖的地方还放了一个水晶球，手里拿着念珠，杯子里倒着应该是清酒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成这个模样。林这个时候又开口说道，我现在就要开始处理了，你们想要在这里也没有关系，但是踢爸踢妈最好能够回避一下，我也不确定处理的时候会不会跑到你们身上。我爸妈有些不情愿地走出去，就在外面的车里面等我。太阳下山，周围开始变暗，除灵开始了。灵开始念经，并且在特定的时间点把手指伸进杯子里之后，将水滴弹到我的身上。我照着灵的指示，半信半疑地躺在床上，并且把眼睛闭上。这时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念经的声音在途中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因为我的眼睛是闭上的，只感觉到周围的气氛随着经文变得有点讨厌。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但是慢慢的脖子变得又痒又痛，很明显的开始能够感觉到痛苦。在我张开眼睛之前，为了忍受疼痛而咬紧牙关的时候，经文突然停止了。但很奇怪，我也不确定，它突然在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下停止，好像是结束了，但是却没有任何提醒我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我脖子上的疼痛并没有消失，反而增加了，也觉得开始有点发冷，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跨坐在我的床上。我想着绝对不能睁眼，只有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做，虽然我知道，但我还是做了。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可怕的画面瞬间映入我的眼睛。林跪坐在我床的右手边，正在处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林跟那个东西就把我夹在中间，而那个东西跪坐着，把手放在膝盖上，探出半个上半身，不断盯着林的脸。林的脸跟他的脸之间大概也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很诡异的歪斜着脸，就像是一只猫头鹰一样，不时的小幅度的晃动着他的脸。虽然我不清楚，但那个东西好像小声的在碎念着什么，现在想想他应该是在对林小声的说的什么东西吧。林稍微把头低下来，视线往下垂，没有眨眼，嘴巴微微张开，还流着口水。当时我看到他好像在微笑，时不时的点点头，我也忘了眨眼，就这样一直盯着看。突然间，那个东西的脖子停止转动，下一个瞬间，他就直接把脸转向我。我很慌忙地闭上眼睛，用棉被盖住自己，并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东西靠近我的脸，我的脑中慢慢地浮现画面，它歪斜着像是猫头鹰一样的头，直接定格在我的面前，真的很可怕。我听到跟下楼梯的声音，林好像逃跑了。我一边越来越害怕，一边把自己蜷缩在被子里， 这个时候父母终于赶过来了，他们把灯打开掀开棉被的时候，我已经缩成一颗球僵在那里。林甚至没有看父母，没有跟父母说话，就直接钻进车子里，跟着正在等待的欧还有欧的朋友一起消失了。后来我问了欧，他说之后他就被叫下车，什么都不清楚。看来状况离解决还有很远的距离。我想我应该也没有那个时间再等 S 三个礼拜，因为状况变得越来越糟了。自从我再次看到那个东西已经过了又四天，可能很自然的我的脖子状况已经好转了，只是还残留着一些痕迹，但是体力已经明显的开始恢复，烧也退了，感觉身体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身体的问题，不论早晚我还是很怕那个东西突然出现，真的太恐怖太害怕，我也没有办法。晚上我也睡不着觉，没有食欲，总是担心着周围会出现什么东西。前前后后大概也只经过了十天吧，但我的外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觉得我快没时间了。当然我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我的父母也帮我联络公司，向公司辞职了。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联络的时候好像被说了一些很不好的话，但其实我不是很在乎了。总之我现在看到什么都很害怕，不论是外面晒着的衣服，家里的窗户，甚至是外面的柿子树，树枝摇晃的时候，我都会怀疑那个东西是不是又出现了。距离 S 老师赶到这里大概还需要两周的时间，真的太久了。之后我父母疑神疑鬼地把我拉上车，朝着某个地方出发了。父亲出发的时候一直重复地说，不要担心，没事的。在车的后座，我妈搂着我的肩膀，摸着我的头。我记得她上次这样子摸我已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感觉不到时间，车子在移动的途中，天色已经慢慢变暗了。对一个已经过了20岁的人来说，可能有点丢脸吧，但是我妈在我旁边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应该是我这几天第一次能够安心的睡着。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睡得这么好。实际上我好像睡了大概有一天半，大概也是我这辈子睡得最久的一次。我看着车窗外的陌生的景色，路上不断前进着，渐渐的我看到了一丝熟悉的风景，道路的中间有一辆电车在行走。我们到长崎了，我也是吓了一跳，应该是为了照顾我吧，没有选择搭飞机或是新干线，而是直接开车过来。虽然一路上休息了很多次，但是对于没有什么睡觉，一路上一直在开车的父亲，还有一直不让我害怕一直陪在身边的母亲，我心里真的很感激，感觉花一辈子都没办法回报他们。我外公外婆在长崎县一个叫做柳川的地方，到了柳川我们停在一个斜坡路的下面，并打给外婆，外婆家就在这条斜坡上其中一条路走进去，走上石头阶梯的一个地方。当时车上只剩我一个人，父母两个说是去接外婆，因为外婆脚不太方便，而且要准备一些东西拿去 S 家，所以我跟他们说我没问题，你们去吧。这里也证明我当时确实有点太大意，因为睡了一个好觉，也可能是因为离开了东京跟埼玉，来到长崎之后我就有些放松了吧。我把腿缩着坐在后座盯着外面看的时候，突然间脖子又开始痛起来，这应该是从开始到现在最痛的一次。这样讲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真的非常痛。我当时把手放在脖子上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滑滑的，看了看发现手指上沾着鲜血，我流血了。突发的状况直接把我拉回现实，这时我觉得那东西可能就在附近，好像不这么害怕， 反而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说着怎么又来了，我真的受够了。如果大家能够理解的话，我很高兴。一堆糟心的事接连发生，你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会感觉很无力。刚才整理好情绪，结果那东西居然又来了，真的会让人很崩溃。我一边尝试着让自己放松一点，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你到底想怎样？到底够了没？父母这时跟外公外婆回到车上，很快就被我吓到，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坐在后面一边哭一边脖子还流着鲜血，明明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们不断地问我，怎么了？你说话，别这样， T， 振作一点，你怎么了？现在怎么帮你？我当时完全没思考，我就直接骂出说，你们真是吵死了。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好好的说明？明明你们什么事情都帮不上。当时我是这么想的，都是我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又把工作辞了，好像还被骗了。对于我这样一个没用的人，他们还如此奔波。如今想到这里，我的感觉有点愧疚。然后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我爸直接扇了我的左脸一巴掌，真的很痛。虽然我们曾经也吵了好几次架，但像这样子被打还是第一次。因为我爸的做事原则就是绝对不打孩子。之后他就用很平静但是很严厉的口气要我跟外公外婆道歉。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平静下来了，因为惊吓过度还有那种很绝望的感觉真的让我有些失控。冷静下来之后，我向大家道了歉，之后又开始动摇了。我们继续开车向前，一路上外公外婆也不断安慰着我，而我就一直哭，我一直哭。我想我本来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吧。到了 S 家，那是一座寺庙。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轻松了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地方发挥了作用，也可能是因为事情能够解决，突然觉得有点安心了吧。进入大门之后，一条铺着石阶的路，另一边一个年纪有点大的男人把我们迎进门。说到这里，感觉每次到 S 家总是有客人，应该是很多跟外公外婆一样的人吧。在穿过第二道玄关之后，我们进去一个大概五平左右的佛堂。 S 老师跟着我记忆中一样，就坐在佛像前面的坐垫，慢慢的转过身来。外婆说，小 T 啊，真是太好了，现在有 S 老师在。 S 老师开口说道，好久不见了，小 T， 你也长大了，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呢。外婆说， S 老师， T 现在没事了吧？外公也插话道，当然没事，我们都已经到这里了， S 老师一定有办法的。外婆说，你也别说了，我们也是很担心很担心，没有办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是来到这里见到了 S 老师，就让我的外公外婆变得很安心。我父母也是，我也是，好像深呼了一口气，把体内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感觉他们体力还有精神应该也都快到极限了吧。这时外公说，你们也累了吧，就把小 T 交给 S， 我们到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吧。 S 说，那小 T 你过来一下。我被 S 叫到他的面前坐了下来。 S 继续说道，隔壁的房间很宽敞，其他人就先去休息吧。我跟小 T 说说话，之后的事情就让我处理吧。在我说好的之前，请大家绝对不要回到这里。外公说，那小 T 就拜托老师了。外婆说，小 T 别担心， S 老师一定能帮你的，请好好听他怎么说吧。之后他们把我交给了 S 老师，在听到外公外婆的话之后，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S 老师又靠近了我一些，跪坐着，两个膝盖并在一起，握了握我的手，暂时什么都没说， 只是用一个很温和的表情看着我，就像小时候当我做了什么坏事以为会被骂，就很忐忑地面对父母，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在我的眼前，一个明显比我瘦小还有一点虚弱的老婆婆，我却被她这样的气势给吞没了。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人呢。 S 说道，怎么办呢？ T 害怕吗？我点了点头。他说，这样啊，感觉不能继续下去呢。正当我要开口， S 又说道，啊，别管我，我只是自言自语的在说话。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倒是说话，真的让人搞不清楚。突然这个时候就很想翻桌，我觉得可能我真的是不太成熟吧。我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能不能快点帮帮我呢？为什么那个东西一直跟着我？他好像根本就不想放过我。老师，拜托你做点什么吧。说到底，我也没做什么坏事。确实，我去了一个灵异景点，但那里也不是只有我一个啊。为什么只有我会遇到这种事情？是不是我在镜子面前做了那个动作？我觉得那真的太荒唐了，我真的快疯了。这时，我听到一个像是鹦鹉一样的声音，有点尖锐，但是没有起伏的声音从我的左耳传来。我重复着听了几遍之后，我才明白那个东西好像是多西提。这时我看向 S 的眼睛， S 也看向我，但 S 本来很温和的脸此刻变得面无表情。我知道在我的左眼的眼角余光中有一个东西正在闪烁。我也是很找死，感觉脖子正流着温热的鲜血。往左转过去之后，那个东西就站在我的左边，身体扭曲成一个弧度，正盯着我的脸。那种感觉真的很烦，我暂时也走不开。明明这里就是一座寺庙，而且 S 老子就在我的眼前，为什么？就跟我一个礼拜前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那东西的脸就直接出现在我的眼前，像猫头鹰一样小幅度地晃动着脑袋，用一个很神秘的眼神看着我。西得多西得多西得，不断地用着像是鹦鹉一样的声音靠近我。那时林听到的声音应该也就是这个吧，只是不知道他听到的内容是什么。一瞬间我连呼吸都忘了，睁大着眼睛跟嘴巴，不应该是说我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根本就没有办法吸气。与此同时，他的手动了，慢慢地朝着他贴着符咒的脸上移动。我知道我不能看他，虽然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真的很想逃走。只是这个时候我居然也动不了，他越来越贴近我的下巴，越来越贴近。我只能心中喊着，别再过来了，拜托别再靠近了，嘴巴却只能发出啊啊之类的气音。糟了糟了糟了，砰的一声，不是夸张，我突然被吓到，我跳了一下，感觉心脏就要破了。砰，又是一声，让我的身体又跳了一下，因为我当时是跪坐着，差点就倒在了地上。当时我转身就想跑，只是因为我不习惯跪坐着，所以腿麻了。这时腿一软，我的头就直接撞到了墙壁，但我这时完全感觉不到痛，我只觉得额头冒出鲜血，顿时我陷入混乱，根本什么都不清楚。鲜血直接流进了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我只能用手挥舞着，不断寻找着出口，想要逃离这里。这个时候 S 突然间大喊道，现在还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在告诉我，还是在说给隔壁的父母跟我的外公外婆听，我不知道，但那个声音确实阻止了我的行动。当下直接我就僵住，脑袋不停地旋转着，想要了解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当时真的太混乱了，不知不觉我就照着 S 说的做出了动作。过了一下，似乎是确定我安静了下来， 我的父母跟我的外公也就没有闯进来。 S 开口说道，真是不好意思，很可怕吧？没关系啦，回来坐好吧，其他人再稍等一下，很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我能从拉门的那个方向听到他们好像在讨论的什么，但是声音很小。我跟 S 老师借了一条毛巾，想要把我身上的血擦掉，不知道是不是线香的味道，闻起来很舒服。到了这里，我终于注意到那个声音其实是 S 老师用手敲击出来的声音，但是其实我也没有那个余裕去问说为什么。 S 老师开口说道，小 T 啊，看到了吧，也听到了吧。我说，嗯，我看到了，而且听到都细都细，这声音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个时候 S 老师又变回了原来那温和的表情。我也慢慢的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回答了他的问题，但基本上那个时候我已经放弃思考了。 S 老师说，这样啊，你听到了什么吧？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我说，嗯，不，我也不清楚啊。 S 说，那你刚刚很害怕吧？我很害怕。那你在害怕什么呢？我说，不，那一看就不是什么正常的东西啊，那不是幽灵或者是鬼吧？这东西已经超越了我的思考能力的极限。 S 说的话稍微让我变得有些轻松。 S 继续说道，但他其实也没你做什么吧？我说，不，我的脖子都开始流血了，而且那些像是符咒一样的东西明显都不正常啊。S 又继续说道，你说的没错，但也没别的了吧？觉得很难吧？抱歉，我真的不太明白。没关系。 S 老师用一个我比较能理解的话来向我解释，应该说他是在向我说教比较合适吧。首先把那个东西称作怪物或者是幽灵基本上没有错，但是 S 却说那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表面上来看他好像很不好，但其实并没有在他身上感觉到什么恶意，所以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也就有了答案。虽然他没有恶意，但他太过于强大，而且他一直很寂寞，应该是想说话，想跟别人接触，想被人看到，想被人注意，又或者想去注意别人，应该是这样的吧。小 T， 你可能不知道吧，他其实挺好的。如果能够被很多人注意到，那应该很好吧。其实他应该挺温和的，只是没办法，只有你能注意到他，让他很开心的样子。只是对他而言，你太弱小了吧，所以当他靠近你，你会害怕，身体也就做出了反应。S 老师把话说得很慢，像是在对小孩子说话一样，并没有用什么很难懂的话来说，只是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只是以为他是恶灵，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如果 S 老师能够帮我驱除的话，那就结束了。但是 S 老师现在居然在帮那个东西说话。 S 说，好了，接下来我也必须做点什么了吧，小 T， 可能要花些时间，但我会尽量帮你处理。听到这里，我也是终于松下一口气，想说终于结束，终于能够安心了。接下来我会把 S 教我的都写下来，这也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段对话。 S 老师对我说，虽然那个东西看起来很可怕，但是请想象他也是在感觉到你的痛苦之后，虽然不了解，但或许他正等着你向他求救。这个时候 S 开始念经了，不是为了驱除，而是为了超度他。那天晚上我的脑袋好像要爆炸了一样，但如果仔细看的话，脖子上的伤痕被撕裂了，那真的很痛。但是当晚我睡了一个好觉，听说当仪式结束的时候， 他还有一些意义不明的为了我笑而又停留了一晚上。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S 老师已经做完早课。 S 说，早安啊 T， 洗洗脸然后过来吃早餐吧，等吃完早餐我们要去本山一趟。因为其实我是个不相关的人，我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S 老师所在的宗教曾经出现在教科书上，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宗教，在日本全国各地也都有一些修行的信徒。虽然说宗门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地理位置，所以也有分东西还有其他的本山。 S 说，我被带到的是西之本山，暂时要在那里修行，说是为了要让自己原本持有的德性变高，让他能够早一点成佛，所以要在本山把他供奉起来。听到这里，最开心的要数我的外婆吧。而我爸当初是不太相信的，但是我说了一句，没关系，我去一趟吧，之后他也就没有反对了。到了本山，一个年轻人就在那里等着，并且很慎重的跟 S 老师打了声招呼，并带他到山里面旁边的小屋。他带我跟本山的大家都打了声招呼，大家似乎对老师也都非常的客气。其实我有听说过 S 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地位很高，但其实我并不惊讶，暂时要给本山这里添一些麻烦。虽然我跟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但是还是被当成客人，大概也跟 S 老师有关吧。这个时候我也感觉到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在这里遇到了被蛇鬼折磨了40年的女人，还有本来庞大而兴盛却被诅咒之后没落的贵族，其他还有我根本不知道过得比我还辛苦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规律的生活，或是身处的地方，又或者跟 S 老师聊过之后，我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虽然是这么说的，如果那东西出现了，我应该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在本山生活了一个月之后， S 老师来了。 S 老师说，哎呀，看起来好转很多呢。我说，真是多亏了 S 老师的帮忙。 S 说，在这之后还有看到吗？我说，没了，一次也没有。我在想着他会不会已经成佛了。 S 说，好像还没呢。这个时候我的表情稍微抽搐了一下。 S 又继续说道，啊，抱歉抱歉，又开始害怕了吧？这里有很多受苦的人啊，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的帮帮他们。我觉得在 S 老师的话中应该也包含了那个东西吧。老师继续说道，小 T 啊，都到了这里就多待一下，多学点东西吧。我也是遵从着老师的话，甚至后来我还一度甚至想要留在这里。每天都过得很快，但是我喜欢这样时间慢慢流逝的感觉。好像这样讲有点矛盾哦。总之我在那里一共待了3个月，除了第一个月期间 S 老师一次也没有再来看我了。如果没有 S 老师的话，我果然还是会觉得有些不安，有些惆怅啊。这3个月远离了外面喧嚣的世界，突然也会觉得有些不满足，有些寂寞了。总之在 S 老师之后又过了2个月来本山接我，我也告别了这里的生活。调整好身心之后，我对着每一个照顾过我的人都表达了感谢之后，就想着要跟 S 老师回去了。但这时我发现身旁的 S 老师不见了。诶，我正疑惑着往回头看，想着会不会是我走太快了。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小 T 啊，要不你就在这里别回去了吧。听到这里我其实是有些高兴的，这代表 S 老师认同我了。我想我应该过不了这样的生活吧，这里的人都很了不起，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做不到的。我就这样回答了，但是 S 老师这时又说，不，我说的是可能还回不去哦。咦，那个东西还在哦。这个时候我脸又抽了一下， 结果就是当我能够离开本山的时候，又是过了两个月以后的事了。总之前前后后我大概在这里待了有五个多月，大概这样的经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吧。 S 老师说道，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每个月都要再回来一次哦。我也不知道那东西是消失了还是藏起来。在本山的生活之后，我也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当时租的公寓，我妈已经去帮我办理的退租，准备正要去把行李搬回老家。当我打开租屋的房间时，又闻到了一股烟熏的臭味。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聚集了一些小虫子，我当时有些害怕。那一天我几乎什么都没做就回家了。第二天真的没办法，我下定决心再次打开那个房间。虫子已经没了，但是那个味道还没有消失。对我妈可能真的有些抱歉，但是没看到那个东西真的太好了。当时我回到老家时，也是大概半年来第一次看手机吧。结果就是我收到了大量的讯息，其中最多的是来自 O。从邮件上来看，那个家伙应该也是很自责吧，想着过来跟我道歉。我也有听说欧有来家里打听我的事。隔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电话的另一边很吵，感觉有些喝醉了的声音不断地重复说着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总之他们好像是在开派对。我把电话挂了，然后传了一封简讯说，妈的杀了你哦。果然在这个世道中，别人才不会在乎你。但是隔天啊，我又收到了欧的邮件，他说他想来跟我道歉，但是打电话又怕我生气，于是就传了讯息。晚上欧就来到了我家，专程从这么远的地方跑过来，我想他应该也后悔也反省过了吧。当我看到他打开玄关门的那一刻，我就走上去直接先打了他两拳，非常用力。一拳是为了减轻他的自责，另一拳是为了弥补因为他跑去喝得那么开心的样子让我有点不爽的心情。比起言语的原谅，显然殴打应该会更有效吧。当然第二拳只是单纯的我想打而已。之后我跟殴说了事情的经过，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真的是又兴奋又害怕，但现在想这才是正常的生活吧。欧这个时候也跟我说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当晚林逃跑之后，显然他已经变得有些奇怪了，因为当时欧跟他的朋友在林的车上等着，但是马上意识到遇到了危险的事情。林很慌乱地跳上了车的后座，实在太不寻常了，总是我找了机会下车试图反抗了一下，磨蹭了一下，我也是完全不了解状况。总之欧跟我说了后来的情况，他在离我家不远的高速公路的入口抓住了一个等红绿灯的机会逃了出来。欧说因为那个人啊，在中途一边不时的笑还一边发抖着说着，不是我啊，这种事我才不干呢之类的。哇，真的很恐怖。这个时候我脑中又闪过的那个东西在喃喃自语的画面，那真的很难忘记。欧也是因为太害怕了，根本不敢回我家，说了真是抱歉啊，我太胆小了，一边向我道歉，而我也原谅了他。如果我是欧，应该也是一样的吧。后续林怎么了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果然发生的这事情也让欧有些生气，顺便问了把林介绍给他的朋友，结果林甚至不算是个诈骗犯，只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可能是想着可以赚一点小钱，以为很轻松就被介绍过来。欧说他也揍了那个朋友一顿，所以就放过他吧。但说到底会发生这种事情也只能怪我自己的情报不足，这次也是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了。这种状况周遭几乎没有人遇到或听到过，最多也就是一些可能啊或许吧之类的情报了，所以只能说在一些条件下，偶然的情况下满足了它就会发生。之后我照着 S 老师说的，每个月都会去拜访他一趟，第一年是每个月都去， 到了第二年变成了三个月去一次。欧也是为了赎罪，有事没事的就会来我家坐一下。每次去拜访 S 先生的时候，还有回来的时候，他一定都会跟我联络。在看到那个东西之后的两年，终于 S 老师说已经不需要担心了吧，之后偶尔还是要来让我看看哦，但是别再做奇怪的事了。终于结束了吗？虽然我不清楚。 S 老师在三个月以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敬爱的 S 老师啊，真希望你能再多教我一些东西呢，但是我想应该是真的结束了吧。又过了两个月，寂寞感还有失去亲人的感觉慢慢的消失，我也是回到了日常的生活。有时候在忙碌生活的间隙中，我还是会想起这些事情，但它距离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变得有些遥远，甚至我也怀疑是不是真的真实发生过这些事情。但其实也不需要跟别人说这些事情，只要每天努力生活就好了。就在这样平凡的生活中，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外婆的信。当我打开信封时，除了外婆的信外，还夹杂着另外一封信件。外婆的信上说了一句话，她说这是 S 老师的信，我跟 S 老师约定过，如果过了49天就把信封交给你。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确认 S 老师信上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由于某种原因，我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写下来，但我会截录一部分。信上说，给小 T， 好久不见，我是 S， 自从那天过后已经很久了，没问题了吧，希望你也别再想那些让你害怕的事了。没有办法，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这样拐弯抹角，但其实今天是想跟小 T 道个歉才写这封信。其实老师也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哦，只是当时没有办法，但真的很抱歉。当小 T 来我家的时候，其实老师也很害怕你遇到的那些事情，但小 T 带来的那个东西，老师其实也处理不了。当时 T 很害怕吧，所以老师不能够害怕。说实话，有时候不管你做了什么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只能说在当时是非常幸运。小 T 啊，在本山的生活如何啊？多少有些放松了吧。当你遇到老师的时候，老师跟你说还不行，还记得吗？我是想着如果你这样回去，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虽然知道像你们这样的孩子会觉得这些生活有些无聊，但老师还是让你又多待了一段时间。老师每天都在努力地祈祷着，但他还是没有离开。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那东西已经不在附近了，但是如果有困难的话就赶快去本山吧，在那里 T 应该会变得坚强，我也帮不了你什么了。最后有件事情告诉你，如果到时真的太辛苦的话，就把自己托付给佛祖吧。如果到时候只剩下痛苦的话，要下定决心。我说的并不是想让小 T 放弃生命，不是想让小 T 去死，但如果事情还没结束的话，就代表小 T 的苦难还没结束。小 T 在本山认识很多人吧，被时间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折磨真的很糟糕，可能永远不会结束吧，但我还是希望在看到痛苦的时候，小 T 能保持微笑。虽然很不甘心，但老师的力量不够，对于眼前的苦难却做不了任何事。我真想帮助那些人，但有很多事情我也做不到。老师已经尽力帮小 T 了，但是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因为我也感觉不到那个东西了。虽然我觉得它可能已经不在了，但也可能只是在等你安心放松的时候。好吧，小 T，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要小心一点，不要靠近奇怪的地方，也不要做奇怪的事情。很抱歉我说谎了，我知道让你相信我说的话太自私了，但还请你相信佛祖到最后， 我每天都祈祷着能够让你健康的度过每一天。信到这里就结束了。总之我读完信之后，整只手都在颤抖，整个不舒服到都开始出汗了，心也跳得很快。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一切还没结束？突然觉得那个东西好像躲在什么地方看着我，已经逃不掉了吗？又或者它只是藏起来，哪一天又突然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这种怀疑的感觉一旦开始就会永无止境，总觉得一切都是可疑的，又或者那东西也在折磨着 S 老师，所以才会留下那封信。总之一切根本就没有改变。我在想林是不是也被那个东西缠上了，那个东西到底在低语什么？他跟我不一样，直接面对了那个东西。总之 S 老师说谎是为了不让我担心，但我在想这是不撒谎不行的事情吗？总之我知道 S 老师到最后都在担心，如果越是怀疑就越容易混乱，但如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2年半，我还是不确定是不是真的结束了。总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身边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我改善或者是解决现在的状况。我不知道在哪里被他盯上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他盯上，但这其中可能有什么因果关系吧，我完全无法理解，可能说这也是一种碰巧。但如果碰巧，那只能说我真的太倒霉了。会不会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招惹到他？但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啊，到底为什么？真的太不公平了，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这也是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开头说的，如果你被某种东西盯上，被它缠上，就很难很干净的脱身了。直到最后，就算有人跟你说结束了，也请不要放松警惕。最后的最后，有些事情我必须说声抱歉。在这个故事之中有几个小谎言，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容易理解，因为我有很多不懂的东西，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但其实真正抱歉的并不是这个。这个故事会成立呢，基本上也是因为我说了一些谎话，因为我没有注意到，也没有去注意，也以为它并不会就这样传开。听到这里是不是有人觉得很疑惑，可能也会有些不太明白，但我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知道这个故事。其实我是 O， 如今的我说后悔也已经来不及。OK， 那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一篇来自 2CH 上面的恐怖故事，但是呢，它在网络上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少，甚至我连他的作者啊，还有发布日期我都没有查到，所以这个故事也是没有后续的。那我稍微来补充一下一个名词叫本山。这个名词在日本呢是被用来称呼一个宗教的总部，就是说我这个教派下面有很多小寺庙，那我这些小寺庙呢就归于这个本山，就是这个总部管理。这个制度呢其实是出自于应该是江户时代吧，当时候因为佛教很盛行，那管理者有些头痛，所以他们就决定利用大的寺庙去管理小的寺庙，那他们就直接管理那个大的寺庙就可以了，也被叫做本末制。好，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暂时就讲到这里。那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我近期就是后面2-3集左右吧，我应该不会再翻那些长篇的恐怖故事了，因为这些制作有点花时间了，我现在算是比较紧绷的状态。像是我在翻这一篇的时候，我就连续翻了大概有6-7天，每天花大概2个小时以上吧，所以严格来说我应该花了有15-16个小时有吧。而且翻这些故事其实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障碍，比如说这一篇还有一些错字啊，然后有很多长期的方言，那这些方言要翻出来都会花一些时间哦，所以我近期应该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的。因为本来这一集我是上一个礼拜要把它做出来，因为我之前还欠大家一集嘛，那个我等一下再解释。这一集我本来是上个礼拜要做出来的，结果我的同事的女儿他们的学校 有人不小心中了新冠肺炎，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来上班，那我的工作量就直接往上加了，所以也是，哇，真的很崩溃这个礼拜。那再来讲一下上一集的结尾，有跟大家说可能我两天后会再做一集出来，结果我也遇到一些状况了，就是那时候是礼拜一，刚好我们这边日本是放假的，我想说，哎，我应该时间够可以做一集出来给大家。那一天呢，又刚好有时间，所以我就去换驾照，我要把我的国际驾照换成日本的专用驾照。结果我没想到的是，日本政府的效率有点低哦，低到我真的是有点汗颜。我大概11点出发吧，就从家里出去，我想说应该两三点能够回到家里。结果我一直到5点才把事情办好，那在外面吃完饭，到了7点我才回到家。结果就这样，我一天的时间就没了。我本来那一天是预定要把东西做出来。那其实我晚上也是真的有把东西就是用赶工的方式做出来，可是做出来的东西我并不是很满意，所以最后我就拖更了。真的实在是非常的抱歉。我近期应该会再回到之前就是15到20分钟左右一集的那一种感觉。哎，这样子对我的负担算是比较轻一点，也可以就是持续的更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